那我们这样时间不多说，我们就要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戴雄汉戴老师，我们再次的欢迎他来跟我们来讲述。交给您喽。
好的，谢谢蒲牧师刚才所给予的这个介绍，还有一点的这个主持。那么呢，这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研究《萨勒之争》这一本很重要的书本。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的哈，我们就先低头做个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周一的这个时光，在这个时刻，能够一起的聚在一起来研究关于这一本怀师母所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本，就是《萨勒之争》。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篇幅，愿主能够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研究马丁路德的一些简短的故事，以及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大家也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这个非常有魄力的改革家，他所经历的事情也能够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共鸣，并且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救主跟罪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的拉近，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求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圣名而祈求，阿们。好，让我分享一下画面哈。请问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个画面跑出来，还是黑黑的吗？还是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不知道其他人
看
到
了。OK，
可以看到。
好，好的，谢谢。那么呢，这次的题目呢，我的这里的这个版本，它写马丁路德哈，在原文呢，英文呢，它是写说马丁路德剥离罗马教廷的，这就是它的那个主题了。但是无论如何都好，主要呢，这一章开始的呢，所谈论的这个人物，就是这位德国的改革家，叫马丁路德。那么在这个萨勒之争里面呢，大略用了差不多四章哈，有四章的特别的呢，是专门谈到关于马丁路德的故事的。您发现到了这个改革家非常有魄力哈，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尽管呢，之后呢也有很多其他很出名的改革家，例如说呢有史运里啦，还有呢第二代的这个宗教改革学者呢，就是这个约翰加尔文哈，他们都很出名。但是呢，其他的呢都差不多就一张一张一张这样子带过了哈。可是呢，马丁路德呢却怀师母却使用了大约四章的篇幅来讲他的故事哈。那么呢，我相信呢，他的这个人物哈，会给我们在末日的时候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现在活在愚民教会的时代哈，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呢，要是知道的。有些人他们这么说啊，什么是宗教改革呢？他们就说哦，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你可以想象一下吗？所以马丁路德他的名声是多么的大啊，甚至有人会把宗教改革这个字呢化成等号于马丁路德。可是呢，如果有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哈，宗教改革在欧洲的发生呢，其实不能够完全都是归功给马丁路德一个人而已的哈，因为呢他没有这么厉害呀，我这么说，一个人能够把在一个短短的世代哈，可以把整个欧洲的人的思想啊、文化啊、宗教的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呢，完全改变哈，靠着一个人呢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呢，是一定要配合我们中文叫做天时地利，还有呢人和呢，这样子的配合起来，才会有可能会在短短的大概十几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使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天翻地覆，思想上呢有一个完全改变这样子的事情，它才会可能发生的。但是当然有一个人是做不到。 如果呢，马丁路德他说呢，哇，我要做这个改革。可是如果当时候的欧洲人民啊，他们在属灵上根本不追求，他们在这个真理上根本都不想要去听什么圣经的话语的话，无论马丁路德讲的多么厉害都好呢，都不可能带来改革，因为呢，人民的心还没准备好。OK， 就算是马丁路德呢讲到人民的心呢，人民的心已经准备好要听讲道都好，可是如果圣经没有翻译成他们的这个 native language， 我们说没有翻译成呢他们当地的语言的话，那么这个宗教改革呢，它可能只是兴起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过后呢又熄灭了，就不再继续的走下去了，又不行哦。OK， 就算是说呢 ，OK， 我们把福音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了当地不同的语言哈，有法语的，有德语的，有英语的，有其他语言都好。然后呢，改革家都在很热烈的传讲，然后呢，人民呢就很渴望要听这个真理都好。如果所翻译的圣经到不同的语言，可是呢，如果引进的这个差价，这个价格啊，它一本书的价格很昂贵的话呢，一般平民无法买起的，无法买这个圣经来看的话，也无法呢造成呢宗教改革的发生，除非呢就是当初呢有一个引进的这个技术呢非常的神速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印了很多张纸出来。然后呢又很便宜的可以把它给卖出去呢，那么呢人民各个的一些就算是贫穷那些百姓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圣经，还有种种方面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谈到宗教方面的发生，我们还没有谈到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有这全部加起来啊，要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宗教改革才会发生。所以因此我会这么说啊，宗教改革的这样子兴起呢，无疑哈、啊、都是上帝的手正在带领，正在呢触摸，使到呢这个运动才有可能可以发生的。所以功劳不能够完全归给呢只有马丁路德哈，或者是说呢宗教改革等于就是马丁路德这样子哈啊。有些人是这样子说了哈，说是马丁路德，因为呢，由于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一般上很会讲道，很有魄力，很有魅力的人呢，会给人在心中哈，能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这么说了。所以今天呢，一旦谈到说宗教改革的历史，彪，第一个先想到呢，就是呢马丁路德，这个是不出奇的，因为呢，他是确实是很著名。他所做的一些行为啊，工作啊，他的作品哈、啊，所写的书本啊，也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所以呢，他就好像当时候的一个，他就好像当时候的那时候的一个，好像超级巨星这样子。我们这么说哈，在英国啊，在法国啊，德国更加不用讲，他自己国家，当人家问你们认不认识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哦，因为呢，他就是。很出名，又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友谊的网络了。我们说哈，所以他认识很多人，所以因此呢，就比较他的这个印象呢，留在人的心中就比较久。那么其他的这个改革家也很厉害啊，好像慈玉里啊，梅兰克吞啊，这个加尔文啊，约翰胡斯啊，约翰诺克斯啊，约翰胡斯是在。波西米亚更早之前，所以他们也是很出名，但是呢好像一提到说宗教改革反对这个罗马教廷的呢，没有一个比马丁路德更加出名。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来看一下马丁路德他的这个他的一点点小小的叙述关于他的生平了哈，虽然没有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可是呢稍微的怀斯我那个有蜻蜓点水这样子点过一下过去哈，让我们知道呢为何马丁路德他的个性啊会来到一个好像天塌下来呢他都不怕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会造成会有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跑出来，原来这个是跟他的早期的这个训练在家庭里面 还有呢在他的一些宗教经验上的发生，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他有这么坚韧，那么的肯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啊。所以一直让我来看一下哈，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三十章》里面这本书啊，第七章，你可以把呢这一章呢分成三个部分 ，OK， 而第三个部分呢是讲居多，而这三个部分呢，你用学校来断定他的这个整个故事啊，这个第七章的这个故事，第一个学校呢，我们叫做University of Erfurt 啊，就是艾尔福大学，这是第一个。或者是爱福大学的不同的翻译了，爱福大学、爱尔福大学，这个大学呢是马丁路德一开始的时候呢，原本他父亲想要他去读呢这个律师的这种行业，这种学习了，以后希望呢马丁路德能够做一个律师呢，在工作上可以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不少了，这也是他的父亲所想望他能够到这个爱尔福大学那里去读书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学校是第二个部分的这故事呢，就是说到他呢就是进入到奥古斯丁制度的修道院，他这个修道院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呢？我本身还不知道，可能要去找一下网络一下，去找一下这个修道院的真正名字叫什么。但无论如何，这是第二个学校，你可以这么说，路德呢就是去读了，去修，去所谓的修炼他自己的地方 ，OK， 那就是奥古斯丁制度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呢，是它不是怎么说呢？它并不是其他的圣徒的一些修道院，它是专门呢研究关于奥古斯丁的啊，他的生平啊，他的神学啊，他的一些经句啊，一些很好的东西的一个修道院。据说呢，在德国里面啊，这个修道院是数一数二的，是其中一间最出名的一所，在德国里面一所最出名的修道院之一啊，这样子哈。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是马丁路德的这个成长跟他学习以及他的宗教的经验呢绑在一起哈，而且他所去的地方呢，一般上都是一些比较顶尖的教育学校。然后之后呢，来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呢，这个都也是要是以大学来分割出他的生平出来了。第三个学校呢，就是这个 Wittenberg University 了，就是威丁堡大学。说这个所学校呢，是马丁路德之后有机会成为了教授，然后呢，在那里呢教书教了好多。有好些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啊，也是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从事宗教改革的一个场所，就是在第三个阶段。所以第三个阶段讲最多 ，OK？ 前面的两个学校的一些故事呢，就稍微的点一下了，我就带过。但是也不要去轻看这两个学校所发生的事情哦，前面两个学校哦，等一下呢你会看到发现到我会研究很多，就是会放很多时间了。在第一跟第二个学校之间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他最后的时候呢，来到第三所学校，那就是威丁堡大学啊。OK， 这三个这样子的区分出来啊。那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关于路德的他的家境啊。这边怀士姆呢，他在第二段的地方，这一章第二段是这么说，他说路德啊，像其他福音先锋一样出生呢是在一个穷苦的地方。哎呀，我忘记做一件事情，不如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做个祷告之后呢，我们再开始。哎，我们开始做祷告了没？哎，做祷告了，抱歉，我忘记了，抱歉，已经做祷告了，我又还没有做祷告。哎，我们回来哈。所以路德跟其他一些福音的先锋一样啊，出生的时候呢，都是比较有穷苦的一个地方出生的。当然有些时候上帝会呼召一些皇亲贵族的做事情也是有的，不是没有，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为上帝工作的仆人们，或者是这些改革家们，一般上他们的家庭都是穷苦的，都是凭信徒的家庭那边开始的这样子。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是没有做传道工作，我们不是24小时 做这个传道工作的话，要记得上帝也可以使用你，也可以使用我，就算我们是平信徒都好呢，上帝都在呼召我们每一位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大家记得，传道工作不是单单给传道人来传的呀，传道的工作上帝所呼召是每一位教友都要呢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的。但是呢，当然专心的做这个奉献全心的那种的布道呢，那就是当假如说堂主任啊、牧师啊，做这个会长工作的那个是一个一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啊。但是每一个教友都是被呼召要去做传福。好，我们再看下去，这边又说呢，他的童年是在德国一个平凡的乡民家里呢度过的。然后呢，怀斯就说呢，他的父亲啊，每日呢在矿穴里做苦工啊，借以呢供给路德的教育费。父亲原要他做一个什么呢？律师，是这样很清楚啊。他父母亲呢希望他有一天，他们工作的金钱能够帮助路德的去学校读书，将来有一天可以成为律师的啊。但是呢，上帝的旨意需要他。要使他成为一个建筑师啊，就是说，然后为他建造呢一座圣殿，这殿呢要经过多少世纪的建造才能完成？那这边所说的建筑师，并不是真正的说他成为一个工程师、建筑师这样子，他这边所说的是属灵上的建筑师，为人民、为百姓们呢，在属灵的信仰上建立一个重要根基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那么尽管他之前家人希望他要做律师，但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工作交给路德，那就是呢奉献给上帝了，是不是？在属灵上呢要做一个我们说就是属灵英雄啊，属灵的一个英雄， a spiritual heroes 啊，你可以说这 hero 这样子来呢把这个罗马教廷一些的这种管辖或者是捆绑把它给解脱也使人民呢在真理上得到自由，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份工作。今天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偏偏呢上帝就跟我们说，我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做的哈。别人呢如果去做他们这些事情，他们做其他事情可能是上帝旨意让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可是对于你或者对于我，上帝有个特别的工作要交给我们而我们却如果不去听从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背叛。而马丁路德呢也是一样，原本呢他是要依照着他父亲这样子做他
不好意思，
对不起，
黑屏了，黑屏
了，哇好奇怪，让我再弄多一次，给现在这样子呢还可以吗？还是黑屏
了？正常了，
正常的，
又黑屏了，又黑屏，正常
了，又黑屏了，
现在正常了，
现在正常了，抱歉。OK， 好，谢谢你提醒。那么我们就继续。
好了。
OK， 好，让我们继续哈。那么呢，就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去听从上帝的呼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一旦是上帝吩咐我们要去做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呢，但愿我们要义不容辞的去接受不要这么怎么说呢？哎呦，但是我要做这个呢，我要做那个呢，这样子让上帝的话语、他的呼召、他的工作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纸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以上帝的工作、他的指示放在第一点那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你们所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过的生活你想要住的物质可能这样些东西上帝就会加给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先听从上帝的道。 而再看下去呢，怀圣这边又说艰苦啊，还有穷困，以及呢严格的锻炼，乃是那无穷智慧的主为路德所预备的学校，这一切将要给他一种必要的准备，使他能胜任一生的使命啊。有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呢很多属灵的英雄、属灵的人物哈、啊、巨人啊，一般上都是从那些比较刻苦的一些地方出来的。
不好意思哦，又黑掉了，
又黑屏。哇，好奇怪哦，让我 stop 先这个先，再重新再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啊。
对呀、
啊。哎呀，希望他不会再一直的黑屏。OK。这样子的话呢？
好，现在是正常。
在正常了，谢谢谢谢。OK， 希望他不会再黑屏了。好。那么呢，所以呢，他的生活，这个路德他成长的生活呢，是艰苦又穷困，以及有经过许多严格的锻炼的，那么呢，才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伟人哈。我们说名师，一个通常名师呢，他那种很刻苦的那种训练，那么呢，学生呢的这个成长呢，就会更加好的，会更加的。厉害的话，就是因为他很难了、啊，很难的受到，就是说很严格的受到训练的。所以，因此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呢非常骄奢的惯养啊，一点一点呢就别后喜啊，别就不行了这样子。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要真的要从撒勒这里面，从马丁路德的故事里面学习功课啊，要过着一个刻苦耐劳的生活。而接下去呢，他有说到关于路德的父亲 ，OK。路德的父亲呢，怀斯正说呢，有坚强而活泼的心智，雄伟的魄力和诚实果断，豪爽的天性。我在看了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啊，真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想说，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子的人哈、啊，所以呢，他的儿子呢，多多少少也承受了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上的基因了、啊，是不是哈、啊？很果断的，非常豪爽的哈，就是他父亲是这样子。然后呢，这边又说到了他父亲说呢，他那高超的见识使他不信任当时代的修道院制度，所以他父亲其实不大喜欢当时候的修道院的一些的做法，要去乞讨啊，然后要关在这个修道里面，有些人还关在里面一生啊都不出去的，你知道吗？在里面呢，就是不是直到他们死为止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好像不是很好哈、哦。父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呢见到他们的孩子，一关在这个修道院里面这样子。所以他父亲有点不大高兴啊。然后你会发现到之后呢，马丁路德呢，他去了修道院呢，所以呢就把他的父亲气到气口冒烟的，就是说，我要你们去当一个律师，你竟然跑去做传道，你竟然跑去呢修道院里面去哈、啊！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庭里面呢？假如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呢能够去当医生啊、当牙医啊什么之类的，忽然间有一天呢，你的孩子去了一个我们本会的一个青年会啊、帐篷大会啊，或者是青年一些议会，回来之后呢，可能告诉你说：“妈妈，我要做传道工作，一生侍奉他。”你说啊，不可以！你们说会不会这样子的东西？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啊？是不是哈？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呢，上帝呼召你的孩子们去做这个传道工作，我们是否愿意的让他们去做他们上帝要他们去做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固执的去拒绝、去阻止哈、啊？呀，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哦。我是在想了哈、啊，我明白做传道工作呢需要三思哈、啊，你要考虑很多。其实不要说考虑很多，你要去思考呢，真正上帝有没有召你做传道，这很重要一件事情。找啊，然后呢，就如果真的你的孩子们是有的话，就请大家哈，身为父母的，能够希望可以的话呢，成全他们了。因为我们教会真的很需要传道人，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在台湾都好啊，在马来西亚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这地方，然后呢有跟一些就是传道人在区域里面的人有谈话什么之类，真的发现到我们教会很缺乏传道人。有时候呢一个牧师呢要管两个堂或者三个堂甚至更多以上的歌友。我遇过一个呢，我的朋友他是要管呢三个堂，还做区会的这个干事。我想他是超人啊，这个人啊，是不是啊？能够做这么多东西啊，就是因为缺乏传道人嘛。所以呢，我们大家希望父母亲们不要因为说呢，你的孩子们如果去做传道工作，然后你感觉到好像这是很不好的、很丢脸的、很没有什么金钱的这样子哈，千万不要有这种思考。其实为主工作呢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哈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思想上的一种的就是调整，做主的工作其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OK， 好，在下一段这边他又说呢，路德的父母对于儿女的教育和训练是很关心的，他们总设法教训儿女啊，关于认识上帝的知识和基督徒道德的操练。然后呢，马丁路德本身呢，他说他时常听见父亲为他祈祷啊，要他纪念主的名，并帮助呢推进他的真理啊。所以呢，在小的时候，路德就已经知道呢，他父亲非常爱他，经常替他祷告啊。这是身为父母亲呢，给予儿女们的这种爱的一种彰显，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接下来呢就说到一点点的呢关于路德他的这个长大过程受到父母亲的训练呢，有时候啊会过于严格啊，这边说啊。然后呢我有看到一些历史的书呢，有时候就说到啊，有时候呢路德的父亲啊在所谓的 discipline 啊，教训他儿子的时候，哇，用东西鞭打打身体的，甚至呢有时候血都冒出来这样子的，说过于严格以前的时候的父母亲这样说，今天你这么做的话呢，哇哟，不得了了，是不是哈？可能呢会报警啊，这样子事情啊。但是以前的人你会发现，反而越打得越厉害，不是这么讲啊。但是我是说，就是教训的越厉害嘛，孩子们就越听话。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了，有些人会支持，就是说呢，就是完全不打了哈，不可以用打的，用说的。用理论的，我明白这种的教育方式是也不错，就是吗？但这也不代表说有时候有用藤鞭啊这样子的稍微的教训一下，也不是说完全是错误了哈。其实怀师母相信 discipline 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看那个儿童教育指南里面也说到了，其实，但是他说千万不是用怒气呢，就是倾泻到你的孩子身上这种打，并不是什么，而是呢。真的是要为他而好，说跟他说道理之后呢，才有一个这样子一番的教训啊。所以有时候会过于严格。OK， 路德自己虽然感觉父母在某方面哈，某些方面确实是做错了，他知道哈。但是你看下去这段话，但他认为在他们管教儿女的方法上啊，优点总比呢缺点多啊，看到没有？所以因此呢，这边我们看到无论父母亲怎样子教导他们的孩子啊，我们就说呢父母亲都是为孩子好的，不是要害他们的，是不是？而做儿女的呢也要会体谅父母亲的那种用心良苦呢，这样子的一个心思去教孩子啊，他们呢可能是做的方法错了，可是优点比缺点呢还要多。好，再看下去来。路德他上课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看一下哈。他以前呢，我这么说啊，他在学校里面呢、是被欺负的，被人家欺负的，被人揍，被一些小孩子揍他，要得罪说。路德年纪很小就上学了，说话，这边说他很聪明的哈。那这边说呢，他在学校里啊，屡受呢虐待，甚至呢挨打了，这样子啊，可能就被一些同学说他就是可能你的样子不好看啊，他之后年长之后他很胖，有点小胖，是不是？也许在被人家讲说他是胖子，我不知道了，这是奇了啊，就经常被人家挨打，所以那时他父母呢也非常穷困啊，甚至他从家里走到邻近的 这个村镇去上学的时候呢，有一度啊必须要挨家的去唱歌讨一口饭吃啊，并且呢还要时常的挨饿，因为家里没有钱呢、父母亲又去工作，然后呢没有太多的零用钱给予啊路德去上学，去买上食物来吃啊，早餐啊或者午餐那时候，所以他要去到一家一家去敲门的时候呢，去唱歌，然后呢才有食物可以吃。我在想啊，路德应该唱歌呢不会太难听，你认为呢？我不知道啊，应该唱歌不会太难听啊，应该呢，因为他从小就已经开始唱歌了，其实哈，这也在他的声音的训练之上呢有很大的帮助啊，在他讲道的时候，就他经常的唱歌，是不是哈？也一方面的唱歌也是好的，能够使我们在属灵上呢更加壮胆，这样子啊，使我们的心思更加保持正面的一方啊，这也是好处的。我再看下去，这边说呢，这边就说到了在121页的第三段啊，说路德虽然受到如此繁多而沉重的折磨，但他忍了，毅然向前迈进，我要追求那吸引着他的道德和文化的崇高标准。他渴求知识啊，他那认真而务实的性格使他喜爱切实和有用的事，而轻看呢虚浮和肤浅的事情。这段话呢，怀师母所说的，也使我想起另一个作者哈。这位作者呢，就是叫做本卡森。你们有谁认识谁是本卡森吗 ？Dr. Ben Carson 哈，他是那一位曾经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的把头部的连体婴能够成功的切开他们的头哈，两个呢都生存下来的一个医生。而且他是基督福音安息日的教友，他在他的书本里面、叫做 Gifted Hands、就是带有恩赐的双手，这本书我有去看了他的这本书，他的生平那首诗、他就有说到，我们千万呢不要因为一些苦难啊问题啊就很快去灰心失望。因为呢本卡森本身是个黑人，他以前是在美国的时候呢也曾经受到许多这个我们说就是种族歧视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他却没有放弃他自己，而且再加上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母亲，一直不断的鼓励他，你一点都不笨了，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开始呢，本卡森就很上进，就去图书馆借书来看了、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位世界闻名的一个儿童医生呢，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在书本里面有鼓励我，无论我们的家境多么的贫穷，或者是你处在了一个文化多么的对你不利都好呢，你总是不要放弃啊，要一直不断的追求前进的去做主的工作。请大家等我一下，我的那个好，再跑回来啊，它好像就是那个电呢好像没有过来，这样子要充电才行呀。好，回来。那接下来呢这是他说他小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来到他差不多18岁的话，这是他所进入的第一个我们所说的那个三段里的第一个阶段的学校，叫做埃弗大学，或者是艾尔福，不懂翻译了啊。他18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艾尔福大学，那时他的家境经好转，开始好起来，他的前途比早年更为光明了。他的父母呢，经过多年的这个勤俭生活，已经有了一点积蓄哈，所以呢就能够供给他去读大学了，这样子。同时他和几个贤明的朋友来往，多少呢也消除了他早期教育的恶影响。哇，你还记得吗？他小时候经常被人家揍，是不是？被那些同学揍。但是之后呢，他长大之后呢，就有找到好的朋友了，对的朋友，这样子就能够治愈他童年的时候那些阴影的问题了，你可以这么说啊。这时我想起了阿德勒所讲的一句话，你们知道谁是阿德勒吗？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是哈。他说呢，一个幸福的人，他是这样子呢，幸福的人是这样子的，幸福的人就是他能够用他的童年治愈他的一生，是不是？因为他童年如果是好的话，在他长大过程呢，他的童年可以带给他很多的爱呀、关怀呀这些东西。可是一个不幸的人呢，就要用他的 一生呢来治愈他童年，就是他童年就出现很多问题，然后用一生很长的时间呢去治愈他童年的阴影跟问题。而马丁路德呢，他算是不错了，幸福了啊，他长大的时候遇到很好的朋友，就能够把以前过去读书的不好的经验呢就消除掉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下去，这边又说呢，他说智力的锻炼使他的理解呢成熟，而还有思想也很活泼，而辨识力呢也加强，为他一生的奋斗呢做好了准备。所以他的头脑是非常的 logical， 我们说非常的逻辑的。而且他之前父母亲希望他读律师的嘛，对不对哈？律师呢通常也要很有 logic 的，很有逻辑的思想才可以做律师的，是不是哈？所以这个也许呢一点点呢也帮到了这个马丁路德了，是不是？他去到这个爱尔夫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要做律师的吗？所以他的头脑非常逻辑化了，这样子懂得这样子分析一些东西，分析一些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看下去哈，在下一段啊，就是他一直感觉到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呢，在每一天的开始呢，他总要先做祷告。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当我们从床上一旦起身的时候，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马丁路德是这么做的，是不是？那同时呢，他心中不住地祈求啊，上天的引领和帮助。哦，这句话很好，很喜欢这句话说。他常说什么呢？他说祷告好啊，就是研究好的先决条件。就是说，如果你的祷告，你好好的祷告，那么呢，你的读书啊、研究呢，就会更加的好，是这么说。所以，如果假如说你要读医生，假如说有点知道的读医生啊，你要如何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呢？首先，你要在祷告方面要花心思，是不是？要祷告好啊，这样子哈。那么你祷告越好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研究啊、你的生活啊、你所研究的这些种种不同的科类的这样科系的这些东西呢，就会更加的好起来。所以祷告是准备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到知识里面，以至于我们不会呢受到一些错误的知识啊、错误的一些的 theories 啊、错误的一些的理念呢，来引诱我们离开了上帝啊。所以呢，他经常祷告。马丁路德是一个经常祷告的，当作让我们也学习他的榜样。然后他就在这个爱尔夫大学，那时候他还没有做传道啊，大家记得吗？他还在读着，正在要朝着做律师的这个时刻嘛。他在这时候呢，就有机会在图书馆里面就接到一本很特别的书，是拉丁文的哦，原来是圣经哈。这是他第一次呢在爱尔夫大学里面所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书啊。这本书呢，他以前呢，他根本不知道，他从来没见过圣经，从他小的时候直到他18岁19岁，从来没有见过圣经了，第一次见到圣经了。他以为圣经呢就只有什么，你知道吗？他以为可能圣经就只有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样子哈，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新约书信啊，反正还有诗篇啊这样子了哈，啊，就是整本圣经啊，还以为是这样子哈，原来不是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有罗马书啊，有加拉太书啊，又有启示录啊，有好多书，哇，他很喜欢啊，他就开始呢打开来看，他一看的时候呢，圣经说啊，还是不说啊，他情不自禁地亲自读到了圣经之道。所以他一看的时候，他就被 capture， 怎么说嘛，就被抓住了他吸引力。然后圣经，而怀师母他就说呢，有天上的使者在他身旁。所以这里可见呢，就是马丁路德去这个图书馆的时候，他应该不只是一次的去看的圣经吧，他可能还有很多次的呢，经常有进去里面哈，去翻开圣经来看，然后有天使。天上的天使使者呢，就在他的旁边，并有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光啊，光这光亮呢，照明真理的宝藏。固然他向来是不敢得罪上帝的，但现在呢，他深深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这种觉悟呢，是他从来所没有过的。我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天上的使者。 而师父说呢，在我们的神学研究上，我们经常忽略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呢就是有关乎圣灵他到底是谁，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谁是天使，这两个我经常忽略不是的，在研究圣经是吧。天使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给很大的帮助的，甚至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天使的本分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的。所以如果没有天使在的话呢，当然了可能上帝会派圣灵来认识，但是天使也是帮我们明白圣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假如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啊，灵修的时候啊，说上帝啊，去与我同在啊，圣灵能够帮助明白上帝的话啊，同时也邀请天使在我周围的时候给我指导啊，帮助我去明白主的话语，这个也是可以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吗？我们不一定说是祷告，自己有跟天父祷告，跟耶稣祷告，还有跟圣灵祷告，我们也可以祷告说呢，求天使呢来到我这个地方，充满这地方，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因为他也能够帮，天使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啊。还有另一点就是呢，深深觉悟到自己是个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常的去怎么说呢，去我们要去自省啊。你说我们人啊，一旦有了钱，一旦做了高位，我们开始目中无人，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经常的在主的面前跟耶稣做个比较，而不是跟别人做比较，才能够知道自己本身是一个罪人啊。在诗篇的139篇，你没记错的话啊，有提到这样子的事情啊。让我稍微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研经工具，有没有跑出来呀？然后打开一下这个圣经章节，可以看到研经工具嘛，对不对？还是黑黑的东西啊？研经工具嘛，哈。
有看到。
很清楚的研经工具。
OK，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139篇，然后呢，在哪一节呢？看一下最后的两节哈，23节跟24节，这两节呢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每一天都要去思考的，要去自省我自己的，就是说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啊，我的心思啊，试炼我，知道我的意，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要知道自己本身是不是个罪人，要知道这一点。我今天有没有做了一些东西得罪了我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家人呢？好了，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然，我们大家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生活上呢，要觉悟，知道自己的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呢来帮助我们。好，接下来呢，就来到第二个阶段。他就从爱尔福大学要去到那个修道院去了。那在这里呢，怀师傅他没有细节的提到他怎么忽然间跑去到修道院去这样子啊。他这边只是说呢，路德由于呢诚心而想要摆脱罪担呢，并要与上帝和好，就终于入了修道院，打算呢终身做修道士啊。但其实在这里呢，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的过程我看到一些历史书来说到是当时候呢，路德哈他还在爱尔福大学读书啊，然后他在放假期间的时候他就回家了，就回到父母那边去哈、探望父母了。探望父母说的在那段时间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了，马丁路德的一个好的朋友就忽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的就这样子就死去了，什么原因就不知道，是生病啊什么事情就不知道啊。那这就使到了路德呢感觉到人的生命啊是多么的脆弱啊。讲说如果上帝呢要把你的命在今天拿走啊，立刻就可以拿走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呢，路德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呢是这么的软弱吗？是不是哈？动不动一下子生命就没了这样子。其实他就开始思考啊，我这一生里面我要如何去面对我的生活，我的未来要怎么去面对。然后当他有这种思考之后，他也回去去见他父母亲嘛，去拜访父母亲嘛，回家嘛，放假时间嘛。然后呢他就之后呢就离开了家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要回到学校读书的，你知道吗？他就开始回家。 可是回家的路程之后呢，忽然间遇到暴风，哇，忽然间就可能就是打雷啊，这个雷就打在他的附近了，啪，这样子啊，吓到这个马丁路德。那时候呢，使到马丁路德赶快呢就跪下来祷告啊，就求啊，求一个圣徒说了，求你保护我，这样子啊，我宁愿我会，如果你保护我的话呢，我就做修道士了，他讲说啊，我做传道人了，这样子的嘛。那时候他是祷告，是向圣安妮祷告，所以是圣安妮呢，他据说哈，圣安妮就是耶稣的奶，不是奶奶，耶稣的外婆啊。外婆，这是耶稣的这个他妈妈玛利亚哈，玛利亚的母亲啊，叫圣安妮，有没有依据呢？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就不懂了哈。这是有人这样传说呢，玛利亚的母亲叫做 Anne 哈 ，Saint Anne 哈 ，Saint 就是圣徒 ，Anne 就是他的母亲的名字哈。然后之后呢，他就决定说呢，他要做一个修道士，终身的服侍呢上帝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跟他父母亲讲，他就直接就转学，就进入到这个修道士去读书。之后他父亲知道之后这件事情啊，多么的灰心啊，多么的伤心这样子。我给你这么多钱，这么辛苦的要供你呢去爱尔福大学读书，要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然后成为个律师，你竟然跑到了修道院去，一生的事无主啊。哇，他父亲很生气。然后呢，据说呢，他们就父子两人呢就闹得很不愉快，有好几年的时间之后呢，他们才和好起来。呀，哎，对不起，刚才弄到一些东西，怎么会好像跑位这样子的？对吧 ？Anyway， 啊，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的这个等一下哈，他好像那个 Word 档呢，就是。hang 住了这样子啊，哎，又跑回来了，啊，奇怪了，请大家等我一下，我做一些东西哈，大家等我一下，这个是之后会看的东西，它好像跑位了，没关系，让我再拉上去一下啊，而且，哎，在哪里？哦，太过了，120多页的在这里附近，所以呢，他就去到了这个奥古斯丁地方，奥古斯丁制度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就去那里受训啊，去那里训练，就承诺了他之前向这个圣安妮所给出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啊，他做修道士。那么呢，他做这个修道士呢，其实也。一下啊，也希望他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东西的改变。然后呢，这个要这样子啊。OK， 他在那里读书呢，也很诚恳。在怀斯姆说，他在打扫啊、做家务啊、做什么都好呢，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一个修道士。可能其他人呢做工作的做工的时候呢，上司来到他们才去工作这样子啊。上司不在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偷懒的，可是呢，路德不是这种人。你从他刚才所讲的他从小到大那个经历知道了，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人，是不是？他是不怕辛苦的一个人。所以因此呢，他在修道院里面的工作的时候他都给了这个上司们有一个很好的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孩子呢非常勤劳，这个人呢非常诚恳，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就很受到他上司的重用跟这个鼓励。这时候呢，路德呢就开始他的这个属灵旅程啊，他想要克服他罪恶的问题啊。于是他怎么做呢？他就不吃啊，说不喝啊，不睡啊，这样子，还有专心的读圣经这样子哦。因为他很喜欢研究圣经，这是没问题啦，其实啊。但是不吃不喝不睡就不是很好了，是不是？这对身体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时的他不知道嘛，他以为呢就是像奥古斯丁的制度他们所教导所倡导的，要苦待你的肉身这样子，打你的身体啊，可能啊不要睡觉啊，让你的身体能够清醒啊，这样子以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达到清洁，达到圣洁的这样子的地步。 那这些是不对的做法哈，请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去模仿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属灵上的成长跟训练呢，并不是在于我们苦待我们的身体啊，不是这样子，而是呢，我们一种心上的交托，透过悔改认罪啊，然后呢，仰望我们的耶稣啊，这样子的话，生命就这么容易的就可以得到转变，是不是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路德，他以为说呢，越刻苦自己的肉体的身体，属灵上就会更加的能够有平安啊，才可以相信说呢，我的罪得到赦免。就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段话啊，让我指出来。他说呢，他在修道院里就见到一部圣经啊，他之前他在爱尔夫就见过了，现在他来到修道院的时候呢，又在看到有这样的圣经，而且这个圣经是用什么呢？是用这个链啊。锁在墙上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随意的可以给让人来阅读，所以他便时常到那里去阅读，意思就是说呢，他可能得到上师的同意啊，能够把这个锁链给打开，然后他就能够呢，在这个图书馆地方呢，就能够阅读圣经了。就他，那么我看一些历史书说到，因为呢，路德他很诚恳。他工作很好，他总是呢在比赛啊，这么多了不同的修道寺院比赛，看谁是做的最好的呢，他总是那一位做的最干净，做的最好最彻底的那一位，所以因此呢，他就有更多的机会呢能够让上司呢给他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看圣经吗？好了，我打开这个锁链呢，你就去看圣经这样子。所以因此他就这样子咯，哇，好很勤劳工作，目的是为了呢要去看圣经。你们以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历啊，就是你第一次在生活中拿到第一本圣经，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送你的啊，还是你在存你的零用钱存了好几个月之后呢，哦，终于可以买了第一本你人生中所获得的圣经，有没有呀？我本身呢是别人送给我的啦，我没有去工作这样去买，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工作而存到了钱去买的一本圣经呢，我相信是最珍贵的，是不是？马丁路德是因为他工作很勤劳，所以他就可以被容许的去看圣经，然后他就对罪恶的感悟呢加深的时候啊，他便设法靠什么呢？靠谁啊？靠自己的行为啊，要取得呢赦免和平安。我们知道这种做法呢是对的，是不是？但是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一直的就刻苦他自己了，是不是？你看这边也形容他当时候的多么的严格的遵守呢修道院里面的规则啊。就是说，他说呢，我那时呢，他说我那时哈，我却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你看他自己都敢称自己啊，我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啊，有多少人敢讲这句话？我问你啊，他自己很深深的知道说呢，我是真的想要呢克服罪恶的，其实他说话，他说我曾严格的遵守呢所属宗派的规则，在英文的翻译上呢有一句话他可能没有翻译出来，他说呢，我严格的遵守这些宗派的规则呢，还多过我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这是在英文这么说，我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出来我是多么的严格的去遵守这些规则。然后接下去他说呢，如果这是很出名一句话哈，如果一个修道士真的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进天国的话呢，他说呢，我肯定是可以进去。他讲说我肯定是可以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诚恳啊，我相信了我一定可以进去的。意思是说呢，他不是开玩笑的，他在宗教上是认真的，你知道吗？今天有时候呢，我们呢说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会的教友，哦，安息的到喽，我们去教堂喽。然后呢，教堂的这个讲到结束之后呢，就回去，然后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工作啊东西，做一些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呢不是很认真啊，但是不是马丁路德，他对他的信仰呢极为认真，他相信他这种的工作确实呢能够给他带来呢心灵上的平安，他认为这样子，尽管是错误的一种行为啦，但是他相信哦。你看下去这边他就说。那如果我一直继续苦修下去的话呢，我很可能他想说连性命啊都送掉了。 你可以相信吗？所以今天让我们 在我们的宗教上能够 serious 啊，能够 get serious， 能够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真需要那种，要有灵修的生活，要祷告的生活啊，多看圣经，还有怀柱啊，这两方面的著作啊。OK， 那最后他说呢，他就一直的这样子训练他自己的，到最后他被逼呢，到几乎绝望的一个点。他失去希望了，我不可能的呢，在我生活中呢，把这些罪恶的思想在我心中呢除灭掉。我是一个迷失的人，这样说，我是注定要被丢到地狱里面去焚烧的。你们知道怀师母也曾经有这样子的这种的经历，你们知道吗？在他小的时候 ，Yeah， 跟路德有点相像的啊，还有跟呢这个胡斯也是有点相像的啊。也小的时候呢，就认为说我做的不好。上帝一定是很生气我的，上帝一定会把我打入到十八层地狱的，大概这样东西了啊。所以他一直看到自己呢很绝望啊。这时刻，上帝就兴起一个人，就鼓励了路德。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斯道比斯，英文叫做 Staupus 啊。他是一个呀、啊，算是一个天主教里面的一个高官啊，这么讲的高官，很有地位的一个人来了，也是很有。知识很属灵的一位神父，我这么讲。那么他呢是被负责要管理奥古斯丁制度的修道院，而且也还有其他的修道也是在他管理之下。那么刚好这个时候呢，斯道比斯呢就来到了马丁路德的这个修道院，来看看一下有什么地方要进步啊，有什么地方要去可能建造一些什么的更建造更多的这个祷告所啊，或者是厕所要多一点啊，这样东西了啊，他就过来看一下这地方，然后就见到他就很快的辨识到了马丁路德这么多个修道士里面，马丁路德是最突出的让他注意到，你懂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一下历史书的形容啊，他说呢，当斯道比斯在观察这些修道士的时候。其他修道士都是脸上啊，都是长得肉很好的，都是光滑的，都是很不错的这样。唯独看到马丁路德他的样子这样说啊，他这边的两边是凹进去的，啊，这边也是凹进去的，好像整个骨头在里面呢要凸出来一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啦，我跟你说过了，他一直在修炼他自己嘛，对不对？打身体啊，不睡觉啊，不吃饭啊。就变得很瘦小啊，那时候的马丁路德。所以呢，那时候斯道比斯就一眼就看到这个，哎，这个修道士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哈？怎么会弄到这么痛苦的一种样子跑出来？所以因此呢，上帝就让他有机会呢，跟这个让马丁路德有机会跟斯道比斯呢去沟通说话。斯道比斯就劝他，他说呢，你不要看自己这种。当然我们要自省啊，要审查自己的内心啊，我们有讲过是不是，但是审查自己的内心之后不要一直在审查自己的内心啊，你要是时候呢转向谁呢？耶稣也记得跟你们说过了，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呢，经常啊，他们的专注点就是一直的就是专注自己，你要看到 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要找到你心里面的神性，你要找到好像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呢，一直在告诉你说呢，你的肉体里面有一个神，他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所以你一直要看自己。可是呢，基督教或者是说圣经的宗教告诉我们，当我们自省自己是罪人之后呢，要赶快把眼目转向呢那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也是斯道比斯向路德所讲的话，他就劝他呢不要看自己，也不要一直的想念那违反上帝律法所必遭致刑罚。今天有很多人就说我们基督不然就会相信十条诫命，有没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我们就每一天就祷告说，主啊，我今天有没有杀人呢、啊？哎，我没有。主啊，我今天有没有恨人呢、啊？我没有。主啊，今天我有没有呢？就是呢贪恋的心有没有啊？我没有。主啊，我今天有没有说？我们一直在想哦，我们以为说我不是很谦卑这样子，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明白。我们要认罪要悔改，但是呢他必须要呢 之后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是罪人之后呢，赶快把我们的眼转向基督，这才是我们会改变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人自己本身是无法改变我们自己的，唯有那耶稣还有借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我们生命才有一个真正的重生的改变。靠着自己呢，我们是办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思念我们自己，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我刚犯了什么戒命啊，我有没有守安息日啊，这就会给人家感觉到我们不会很律法主义啦，我跟你讲是不是哈。所以这边呢，是道比之法呢告诉他什么呢，说你要仰望赦免他这个罪前的救主耶稣。 Amen。 我要讲说这一句话呢，究竟告诉你什么叫做隐性诚意的。在这里隐性诚意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就看到自己的丑陋，你这么说之后呢，要看到耶稣的美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是在生活中呢，在属灵上有一个重大的改变。而接下去司大卫之又说呢，他说不要为自己的罪而加害己身哈，然后呢，只要把自己呢完全交在救赎主的怀抱，然后呢，要信靠他，信靠他一生的义哈，信靠他借舍命而成就的救赎。我们不是有赞美诗有一首歌吗？只要靠他，只要靠他，现在就靠他，是不是哈？当然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问题，但同时也要知道要靠那耶稣基督哈。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要救你，只有耶稣才能救你。我们的行为是无法拯救我们自己的，记得这一点哈。只有耶稣才能拯救的。这里他说呢，要听从，他就跟这个路德讲，要听从上帝的儿子啊，他成了肉身，唯要使你得到上帝的眷顾，你要爱那先爱你的主。哇，这句话讲座啊，马丁路德这时候呢，原本是处在绝望的情况啊，忽然间呢，他看到一道光，他看见希望，原来不是靠我。不是靠我不吃不喝不睡打自己身体来使我能够就是说呢，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这样子哈。原来不是因为我这样子，他就好像呢一个葡萄干呐，我这样形容哈。葡萄干不是小小个的吗？就是皱皱这样子，是不是哈？小小个的，忽然间这葡萄干呢，听到上帝的话呢，变成一粒充满了水分的葡萄。你知道吗？全部像小哥变成大哥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马丁路德就开始了，就开始洗澡啊，就是打梳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洗漱一下自己的啊，然后呢就开始吃一些东西了，然后呢就开始的去找司道彼此的，再去询问他许多关于呢圣经的东西啊，司道彼此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这么说的，司大卫就是变成了路德的良师益友 mentorship 啊，就变成他带领他，在属灵上带他能够更加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良师益友呢？你的良师益友到底是谁？他可能是你的父母亲，他可能是你的教会某一些长辈、长老或者是牧师，他们在属灵上是一直不断在鼓励你，带你进步，使你更加认识耶稣这个人。我们的生命中啊，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他们会经常的引导我们的一些决定，我们的一些的属灵上的一些的这样子的看见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我们就不会来到绝望的地步。我会这么说，有些人去安息的时候去教堂，每个星期去教堂，你感觉好像是很闲嘞，感觉很无聊嘞，这样子哈。但是你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关心，在属灵上关心的人啊，好像知道彼此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这边怀斯就说哈，他经过多次与思想中深根蒂固的错谬啊斗争啊，路德终于掌握到真理，他困苦的心灵也得到了平安，真正得到。之前呢，没得到，然后过后不久。过不久，知道彼此的就建议他，你这么喜欢读书，是不是？你这么好学，不如这样子好了，你就去威丁堡大学那里工作了， 他就帮他安排道路，然后就不要让马丁路德一生呢就在这个修道院，太可惜了，这是人才，你知道吗？所以之后呢就说呢，你就出来哈，然后呢就去到威迪马大学去教导圣经，做老师。而那时候马丁路德都没有想到，哈，我可以做老师吗？我告诉你啊，我也是老师哈，我以前的时候呢。也没有想过我一天会做老师的，其实也是差不多有这种感觉子。有人就说你去教这些人来做老师的啊？教老师？我以为是讲道了 ，OK 了，是什么？那做老师是要带着一群学生去教导他们，这不容易的一份工作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之后呢，也原本一开始他感到不配啊，但是之后呢，他也接受这个挑战了，他就被差派去到一个学校叫做威丁堡大学。威丁堡大学呢？当时候啊，他才刚刚成立不久啊，在德国的地方是由一个政治人物呢，他所兴起的一个学校。这个人物叫做Frederick the Wise， 腓特烈，你们有听过吗？腓特烈三世啊，可能你在之后三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物，他呢是被看为呢是马丁路德的守护神，叫做。当然我说的守护神就是那个上，当然上帝是真正的守护神啊。但是就是说呢，这个腓特烈三世啊，他是政治人物来的。每一次路德遇到麻烦的时候，遇到有教皇或者是有神父要逼迫马丁路德的时候呢，腓特烈三世总是出来然后解围的，保护路德了，总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我们生命呢，也是上帝安排我们去做一些很危险的工作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安排一个人的专门保护，有腓特烈三世在，就好像假如说，或者有很多其他例子啦，总之就是说呢，有一个人会保护这里做一些很危险的工作了，这样子啊。好，那么呢就这样子的呢，马丁路德就去到威丁堡大学了。啊，就离开了修道院这样子，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哈、哦，可以专心的研究这个原文的圣经啊，就是好像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啊，就开始呢有机会学习啊。这里我也稍微说一点点一下啊，你如果你懂原文当然是好了，是不是嘛？能够知道希伯来文、希腊文啊，能够懂得更多、更加深入，就是原文所讲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但其实呢，研究要明白事情也不一定说呢，一定要明白原文不可，不一定是这么说啦，是不是啊？因为圣经的写作呢，它是以信息来这样子表达出来的嘛。你从信息里面呢，可以互相比较，就可以明白上的话语。你不一定是要知道原文才知道的，你懂原文呢是加分的哈，是 bonus， 我们说哈是加分，但是它并不是说一定需要，不一定是这样子讲。好，我们看下去。后来他怎样子呢？他去威丁堡的时候啊，这是第三个部分的时候了，那时光啊。马丁路德的才干呢，他的这些他的智力呢，在这个地方就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就把他这些逻辑思想啊，他讲着看待圣经啊，他的讲道啊，吸引了好多人啊，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的。这边就说那是他已经很熟悉圣经的了。你知道怀斯，我是听说一些历史家说，你懂马丁路德是多么熟悉圣经的，他差不多熟悉，他研究圣经来研究到一个地步啊，他几乎可以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我们可以吧？我问你，不行啊。我们背约翰一书第一章都很吃力了，其实是啊，他研究了这么的多么的熟悉哈、啊，就算你给他圣经倒反过来给他读了，他可以用他记忆力的这样子读出来，可以这样子，是非常熟悉圣经了，对吧？而且呢，怀斯就说，而且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他的口才呢吸引了他的听众，使真理呢显得清楚有力，使众人呢感悟而折服，他的这个热忱呢就融化了他们的心。好了，因为接下来有些地方，因为他这第三阶段很长，我不会很细节讲出来 OK， 我会差不多点一点点跳，点一点跳这样子。OK， 马丁路德这时候呢就有机会去罗马哈，往罗马城去。那么他是徒步前行的，没有穿鞋子走的，从他德国这地方就去到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地方哈。所以他是很诚恳的人吧，诚恳的人，他就不穿，他以为不穿鞋就是一种对于上帝一种尊敬嘛。但是他在去这个罗马城的时候呢，他去在一些修道院修行，在那边住宿啊，就看到很多一些很邪恶的东西。那些修道院的人呢，过着生活是非常奢侈的生活，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他把他自己本身来做个比较，怎么我这么痛苦了？怎么我这么糟糕了？怎么我这么穷了？他们都全部都这么有钱，而我这么穷，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受？他是富灵信徒，我也是富灵信徒，为什么他这么有钱，我这么没有钱呢？你是会这样子想啊，会做这样子比较的，所以这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他心里有很多的问号，然后最后他来到罗马城了，来到七丘之城，七个山头上的罗马城啊，七丘之城就是梵蒂冈的地方啊，是不是哈？哇，远远看到的时候，他多么的高兴，多么的感动啊！他就跪下来，就用嘴巴亲地上呀。哇，基地上他说啊，神圣的罗马，我问你安了，样子，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了，样子，在属灵上来到一个高峰啊，样子，他这个朝圣呀，朝圣，他们天教有朝圣这样东西，啊，进去到那城里面，更加使他吓一跳啊，讲说，他说他看到里面的这些个城里面的罗马城里面的这些僧侣们了。也是过着一些不便所存在的罪恶的生活。他说我听到主教们呢讲说那些猥琐的这些信啊，又因他们可怕亵渎的话而正厌不己啊。他说就是在献弥撒祭的时候啊，他们还要呢讲这些丑话，在这么庄严的弥撒祭后，他们还讲一些不该讲的事情啊。然后这边他就说出来，他说如果你没有亲自去面看到啊，你绝对不相信的，他说除非你亲自去面去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有手机可以拍照啊，可以 video 起来啊，但是以前的人都没有这些东西，说你要亲自去到那里才会知道，是不是吧？你试一下看，在今天如果我拿手机，整个地球世界人都知道你在发生事情，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嘛。所以他就后来就写到说，说没有人啊能想象到罗马城里罪恶卑鄙情况的万一啊，若不是亲眼看见啊，就没有人呢能自信。难怪会有人说，他说哈，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呢，罗马的必是照在其上的。他说各种的罪恶呢都从这个深渊啊涌出来，你可以想象到那些很邪恶的东西呢。可以在罗马城里面可以找到，就多么糟糕一件事情。原本大家都想说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圣洁的地方，哪里知道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才看到哇，大使你失望啊，灰心啊，是不是啊？做这些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教训，我们尤其是做圣工啊，千万不要看人，不要把专注力呢放在人身上。一定要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样我们就不容易的分心。好，接下来呢，他在攀那个比拉多的这个台阶啊，据说呢，你如果他是最近才搬过来的，那些台阶从云上搬过来到这个梵蒂冈意大利这地方来的，所以谁能够爬上去都要最得赦免，大概这样东西了哈。所以他就这样子的，身为一个僧侣呢，他就。开始跪在那个楼梯旁边跪上去了啊！路德就跪上去的时候呢，忽然间听到好像一个雷霆一样的声音啊，在向他说：“一人必因信得胜。”我整个吓掉，我说：“是谁在跟我讲话？”那旁边没有人在跟他喊呢，是吗？但是有这句话就像他好像雷电，好像闪电的声音那样子，啪，那是炸过来。一人必因信得胜，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有研究圣经嘛，对不对？然后呢，圣灵可能在他心中给他有一种好像忽然间有一种好像一个理念跑到他的思想上，一人必因信得胜的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的研究圣经，就知道说靠着自己的功劳啊，要使到自己能够成为义人根本不可能，唯有依靠的是基督的功劳。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也开始慢慢的看到罗马教廷的虚假了，罗马教廷的一些很虚伪的一方，就慢慢使到他的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就出现决裂，一发就不可收拾，越离就越远。然后呢，他去了这个朝圣之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威丁堡大学，他就获得一个学位了。可能呢，朝圣是他读大学的一个先决条件了，你要去先去朝圣之后回来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子啊。那当然还有上一些学分啊，一些课程这样子，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去朝圣了，是。那他就回来就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英文叫做 Doctor of Divinity 哈。如果按照今天的算说法的话呢 ，Doctor Divinity 是道学博士了。那可能这个 Divinity 呢，也有可能是神学的意思。这个就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去找一下历史怎么讲，是神学博士啊，还是道学博士啊，还是讲这都好啊。总之是 Doctor of Divinity 的，因为 Divinity 这个字呢，可以是神学，它也可以是道学，两个都可以。无论如何，所以他成为博士了。哇，我跟你说哈，人呢、啊？通常成了博士之后呢，很多话要讲了、走路还是有风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更加能够发挥啊！你这么讲哈、他用他的名声，用他的博士学位呢，开始的说讲了圣经的故事啊，就更多人就更多人就会怎么说呢？他是博士，一定讲的是对的，就去听啊样子啊，所以他就。而且他也这本身哈，马丁路他本身也发出了一个自己一个很严肃的誓，一个约誓约哈。他说他愿意呢终身的专门研究并忠实地传讲上的道，而不讲呢教皇的言论和教训，单单讲圣经。他讲什么？不讲人所讲的东西哈，当然讲圣经。这时候他可能也慢慢看到了教皇所讲一些东西。很奇怪的东西也很多，他就开始不理教皇所讲的事，所以他坚决的呢，单单只是以圣经作为呢一切教训的基础的，这就严重的直接打击哈教皇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这个基础，并且也给了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的一个奠底，一个建立这样子。然后突然间呢、威丁堡大学就好像，你要知道神学吗？去威丁堡了。大家会这么讲，你要更加知道更好的神学观点，去威丁堡了。这样子哈，那时候的威丁堡的名声就开始呢，因为路德的缘故啊，就传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去了。然后呢，就也知道啦。当然，你一开始出名的时候呢，撒旦也不会放过你，他就会有一些。僧侣啊，或者是神父呢，就开始对马丁路德呢，就是有敌意就出现了，然后就不喜欢他，所以我们说树大招风啊。但是如果上帝把你抬到这么高地方的话呢，我们也不要担心哈、上帝一定给我们资源，给我们能力，能够去阻止这些外来这些的威胁跟试探，叫你经常不断的依靠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行的话呢，上帝会叫我们上去的。做一个高位的，如果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上面去的话呢，证明说呢，你可以担当得起的了，他也会给你资源，可以做得到了这样子啊。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要跳的话就跳过这样子了啊。这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了，我跟你说，赎罪券呢、就开始卖哈。那有一个人呢叫做帖子，他就是据说这个人呢、犯了很多很邪恶的事情呢，但是竟然呢被教皇呢所录用，原因是因为呢他可能嘴巴比较甜点是不是哈、会讲话，还会讨到这个教皇的欢心这样子啊，他没问题啊，没事啊，就是，所以他呢就被差派，好像是一个大使，就拿着好多这赎罪券呢到处去贩卖，谁呢买了这个赎罪券的话，只要你一买了一打开啊。你一切所有的罪呢就可以得到赦免了，而且你不但是可以为活人买赎罪券，你甚至可以为死了的人呢，你替他买赎罪券，也可以拯救那个死去的人。他原本可能是在地狱是不是哈、但是如果呢你是买钱用钱买这赎罪券的话呢， 你的这个朋友啊，你的亲戚啊，你的家人就会立刻从地狱立刻升到天上去。当你捐钱的时候呢，那个硬币，那个硬币很硬的嘛，对不对哈？掉入到那个捐款的桶的底部的时候，噔噔，那时候一噔，这个噔的时候呢，那灵魂就上去了，灵魂上到天国了。他是这么讲啊，是他的那种形容很特别啊，这天国所讲的东西啊，所以呢就变卖了，哇！那时候有很多百姓们呢，他们都是因为都是文盲嘛，没有读过书的嘛，没有什么知识的嘛，所以天使讲什么他们就相信了，这样子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去买了，去买这些这个储备券啊，能够帮助自己了啊。然后天主教是借用一个原因啊，说他们要建造呢圣彼得大教堂，需要很多的金钱，所以呢就可以贩卖这个储备券啊。圣彼得教堂就是现在我们在梵蒂冈你所看的那个大教堂啊，就是那个圣彼得大教堂。还有赎罪券的之后呢，为什么经常还是继续变卖的原因呢？这边虽然怀师母有说到哈，就是也是因为打仗的缘故，要去，你们听过十字军东征这样子东西嘛，对不对哈？就是因为那时候呢，回教徒嘛，就是伊斯兰教攻打东部罗马，所以他们东部罗马已经差不多要倒了，你知道吗？而西部的天主教呢，就想要保护东部罗马，就派兵去到东部罗马呢去打仗，然后就更多的人呢、啊，所以那要更多的人，要更多的兵啊，那兵从哪里找呢？从人民里面找出来啊，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就是买了这个赎罪券这样子哈，或者这样子哈，就算你去打仗杀的都好了，一切都罪都赦免了，你就去打仗吧，用怕了这样子哈。所以有还很这个是在怀师母虽然没有说到，在历史书上有说到的。So 他是变卖了，他变卖的时候呢，路德看到这东西他就很生气啊，因为他从圣经里面明明知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得到罪得赦免的话，是耶稣的宝血使人的罪恶得赦免，不是靠了你买东西然后去读一下这段话，或者是打开来看有罪得赦免，这根本是天方夜谭的，对他来说，对他就严厉的斥责呢这个赎罪券的东西，也告诉他的这个教堂里面那些人，他的教徒啊，都不要去买这些赎罪券，这样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谎言的这样子，那他们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到底要不要得到罪得赦免，买那个赎罪券，还是听呢满路德所说的。一开始有点好像怀疑了，之后呢他们也可以明白了路德所说的这个事情。 OK， 这边有一地方翻译上呢有少了一个字了，其实他这边我读来读一下，这边他说呢，在128页怀师母说，他说一种可以用银钱购买的救恩，却是比那必须借着悔改、信心，还有抗拒并自胜罪恶而得的救恩更容易获取。他还少一样东西，怀师母还讲了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怀师母说到 repentance, faith and diligent effort。diligent effort 就是努力啊，努力啊。这边只是说抗拒啊，还有就是自身 overcome 跟 resist， 但这边还有一个字的，其实叫做个人的所要有的本分的努力的在里面。这个努力并不是功劳啊，没有功劳了啊。我们以为说的哇，我个人的努力就是我靠我自己得解，不是什么？怀师母所说的这个努力 diligent effort 啊，这个努力勤奋勤勉的努力啊，他在说到是人的本分。是要做的本分，要说你要有经常的灵修啊，有祷告生活啊，有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啊，去参与的救人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这些都是本分。本分就是说我们本来就要做的事情啊，本来就要做的事情，它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而救我们啊。这个勤勉的努力呢，也可以说就是你上教会啊，去赴会啊，你给十分之一啊，你的食物的所吃的东西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啊，这是全部东西是在于这个勤勉的努力哈，勤奋的努力的这样子。那他没有加在这里就很可惜， 可能以后的时候能够加进去在这里面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些我就跳了，有一些我就不讲。之后路德呢，就找了一个机会，能够怎么样子的去拒绝或者是对抗这个请罪券的问题。他就等待到一个时候，在万圣节就快到之前的一天啊，他知道很多人会来到教堂，就说他就故意的呢，马杜勒就故意的就把他的95条命题呢，就钉在了教堂的门上，让那些进门来的人呢，有机会都可以看到呢这95条信纲或者95条命题啊。那这种钉在门上是很普遍的一种做法的，就好像你写个论文，你刊登在网络上，这样子会了吗？很简单，会了。这个钉在门口上，并不是一种很恶劣、很不礼貌的做法，不是这样子哈。这只不过是一个好像一个论文的一种发表，就发不放在呢门前这样子。然后这事情呢就闹到，不是说闹啊，就是说呢这种事情呢就闹大了，可以这么讲。直到呢很多地方就开始呢注意这个命题了哈，这95条命题，而且不单只是注意而已啊，人们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又传到其他国家，而且其实还翻到其他不同的语言，哈哈，不同语言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哎，除罪券是不对的，教父所讲的这东西是不对的，窃持而贩卖除罪券呢，忽然间你知道吗，变成没人要买啊，因为那这样子的事情呢。那就少钱就进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就哇这样子说不行的，是不是？到底是谁反对这个赎罪券的？这是发现是马丁路德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的很多一系列事情，我不会全部都一一都讲出来啊。其实我们在读书会里面呢，是自己要去看去知道的啊。那么呢，这边他继续说的。他又说，凡我所要做的事，绝不可出于人的智慧，而必须出于上帝的旨意。这工作既是上帝的，谁能阻挡他呢？若不是上帝的，谁又能推动他呢？不是要听我的意思，也不是凭他们或我们的意思，而是要凭以天上圣父的旨意。这就是马丁路德祷告了。我们不是要听人所讲的，而是呢上面所讲的，有个地方其实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哈，他有说到一个很特别的一段话哈，他说他的工作哈还是在前面的，在前面讲，他说呢我，他说马丁路德他说哈，我不是被上帝所引领的，什么意思呢？我在哪里去了？我找不到了，哎呀。他说我是被推去前面的，我不是被引领的，我是被上帝把我推到前面去啊，来这样子带领我，这样子向前冲了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呢，我们以为说呢上帝会慢慢的带领，慢慢的就是去帮去完成他要你做的工作，是不是？但是呢马丁路德不一样啊，马丁路德是他被上帝的直接就把他推到前面去做东西了，很快的去做，是不是？所以因此呢他就不能够倒退了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看一下有些地方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加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帝派另一个助手给他，叫做梅兰克吞。梅兰克吞呢，就是马丁路德一个好朋友了。不同的翻译呢，有人翻译他的名字叫做马林顿，这有不同的翻译。现在很多人都称他叫做马林顿。如果你打开电脑啊，搜寻啊，一般上呢都 Melanchthon 就被翻成马丁顿，但是这个是可能不同的翻译了哈，叫梅兰克吞 Philip Melanchthon 斐利马丁顿，或者是斐利梅兰克吞。这个人呢，我跟你讲哈，他个子很小很矮的，你知道马丁路德就非常大只一个人，可是呢梅兰克吞就矮矮小小。这样子看起来不像个教授的，是什么？他一开始来到威丁堡的时候，好笑，怀叔没有讲到啊。连马丁路德都看不起他了，就是，因为他看到他这么小，为了这么小子，他能够做什么？之后呢，梅兰克图呢就在台上开始讲话，介绍他自己说，嚯，是那么的流利哈，他学问是那么深渊呢。马丁路德开始说了，我收回我刚才所说的话。他原本说讲，他说他能够做什么？他开始收回他的话，对不起， 啊，我错误的判断这个人。所以之后呢，他这个他跟梅兰克就非常好，两个人就好像很好的朋友啊。去到哪里呢？去辩论啊，跟天主教辩论什么都好呢，他们总是一起的工作，一起工作。梅兰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是被称为呢，可以说是宗教改革里面哈、啊、第二位最聪明的，第二位最聪明的，第一位呢是伊拉斯摩 Erasmus， 第二位呢就是梅兰克图。他之后呢，又常常说，路德呢就被呼召或者被召啊，要去到奥斯堡这地方 ，Augsburg 这地方呢，要去啊辩护他自己的信仰这样子哈。然后呢，一路上呢，他们以为说你去这地方啊，你死定了，你要小心啊。但是呢，路德呢都不害怕，他就前往那地方呢，就为主做见证啊。然后那些红衣主教一直说的，哇，你要撤回你所讲的东西，赶快撤回。但是呢，路德一直说呢，我所讲的东西都是从圣经而来的，有什么好撤回的呢？是神所讲的东西，我绝对不撤回。而那些红衣主教的人都没有拿他没办法，就只好的让他继续这样子走，继续下去。而这里怀斯姆说一段话，在134页说呢，凡愿望把基督的道传给世界的人，意思就是说，凡是任何人呢、啊，很喜欢讲道的人呢、啊，都必须呢随时准备牺牲。你喜欢讲道吗？如果你很喜欢讲道的话，请大家不要忘记这句话，我们就要随时准备好呢，为主甚至牺牲我们生命。别以为讲道好像很好玩哈、哦，哇，大家都在注视我，大家都在看我。大家都在注意我讲道这样子啊，开一场辅导会，哇，我说是很多人啊这样子啊，哇，很多人都在注意到我是个很棒的辅导家这样子。这个并不是你讲道的原因，讲道呢也是同时也要准备自己呢，随时可能牺牲自己的性命的，不是开玩笑这事情啊。那么后面呢有一些的地方我就没有做更多的这些解释了，这里就提到说，威丁堡大学呢就越来越出名。Okay， 为什么会越来越出名呢？原因是因为路德这边讲到，再加上有梅兰克顿在那里、啊、当时就很多人就来读书啊。那像后面的地方讲啊，哎，对不起，在他的前面，在后面，在前面，有很多人就来到威丁堡读书。忽然间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人来上课的地方啊。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所学校是几百人，之后就变成了几千人啊。甚至大学里面呢都无法使这些学生住在里面，他们要住在外面附近地方投宿，就是说去那边去寄宿这样子啊，然后再来到每一天再来到学校里面呢来上课。所以这边他这么说，我再读一下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哈。所以说呢，路德的作品已经在各地引起人对圣经的兴趣，所以呢许多学生呢就从德国各地甚至从其他各国呢蜂拥到这大学来了。这些青年人初次远远望到威丁堡时啊，便举手赞美上帝啊，因他以此光明呢从这城照耀出来，直到最遥远的国家，如同古时从西安城照耀出来一样。像忽然间这所学校威丁堡大学就变得非常的出名。所以今天我在想说，如果学校有更多的学生的话，忠心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信息，这个我们说 present truth 现代的真理，自然而然上帝就会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现在所住的这个学校呢，让他们来听你所讲的这些道理。可是如果是我们不讲上帝的话，当然讲一些其他的无关痛痒的东西的，有的没的，我们这么讲哈、啊。然后人们听讲课无聊啊，听了之后就感觉没什么学到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啊，就很可能的呢，风声传出去，学校的名声就不好了，那是不是哈、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是有真理的话，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外面会不会有人会进来到我们教会，只要教会有真理，人们就会被吸引。来到真理的面前来，所以希望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一课里面，从路德的这个故事里面学到这样子的功课。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呢会越来越远离天主教，现在就没想到啊。但是之后说呢却带领却完全的脱离。所以今天我们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越研究圣经的时候，罪恶的问题在我们生活中就会越来越远去，越来越看不到，而看到耶稣就会越来越大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上师父你们，上与你们同在，把时间交回给这个主持人，谢谢。
好，谢谢熊汉老师。万圣这边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到请戴老师这个能讲解一下有关万圣节的信息吗？这个就是、
okay.
对，这个在新本它是依照诸圣堂里面当中的遗物来说明，说因为是诸圣节，那可能就请戴老师稍微解释一下。
这边所讲的万圣节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Halloween 就是也是一样的，所谓的西方的鬼节啊，你怎么讲啊？西方的鬼节跟我们的这个中国七月份的是不是啊？他们是 Halloween 哈、啊，万圣节啊。那么这个有没有是一模一样的话呢？我就不是很清楚啊，有可能是一样的一份，我不大清楚，有可能是一样的啊。万圣节呢，就是在庆祝呢，就是有指使人能够出来这样子的。那我们是否应该迎接他们呢？伺候他们呢？然后这个节期呢，在今天来说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购物很厉害的一个日子，或者是让孩童们呢去庆祝去玩的一个日子啊。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去的话呢，哇，他们有一些人很喜欢万圣节呢，就是要装饰你的家，有鬼呀、啊。有那个南瓜挖出来眼睛，有眼睛鼻子嘴巴跑出来样子哈，放在外面，里面放个灯样子的哈，还有呢就是你的门口那边要放一些糖果的，放一些糖果。如果有一些儿童哈过来，他们就说 treat or 什么去忘记了treat or sweet 忘记了那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你要给我们糖果呢，还是要我们整你？啊，这样子哈，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提供糖果的话呢，他就不整的家了啊，他们就会把那个口香糖可能粘在你的开门的地方，这样子啊，会整你这样子。那有些地方玩的很过分啊，甚至整个屋子烧起来啊，玩到这么过分都有了，那个是被禁止啊，不可以了，这样子啊，在政府中是不可以的。但是万圣节呢，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去庆祝一个节日来的，因为它是。好像讲到关于灵魂不死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人死了之后还会出来啊，这样子哦，是讲鬼啊这些东西的，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自然会所相信的东西的。那么呢，在以前德国的时候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日子是一个很多人所庆祝哈，大家聚在一起来到教堂呢，有一些节目进行在教堂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日子，我可以这么说了，这是个大日子。那么是否跟我们今天的万圣节是否一样的呢？这个要去查证一下是否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本会呢，是对今天所知道的万圣节呢，就知道说这个日子其实我们没有去庆祝的太多了这方面的啊，反而圣诞节还有一点点，是不是啊？我们还有在这个复活节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可是万圣节的几乎跟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 connection 了，没有什么连接了，这样子的。这是我只能够回答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熊汉老师刚刚特别讲到，那这个新版的这个98页里面当中有稍微提到，这个诸圣节是针对这个就是圣者就是圣人所的遗留之物了，譬如说十字架的碎木，古时候的这些骨骸之类的，所以他们这个在天主教跟东正教特别有的。那我刚刚有稍微把对，那就把这个资料就给大家做个参考。我们这边真的特别感谢，是请说。
好像那些玛利亚的头发啊，哪一个谁的圣人的牙齿啊，什么这样子，要去拜那些东西。
对，那就会变成是一个朝圣的一个机会。
是，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的。
好，
谢谢。那我们也特别感谢，就是熊汉老师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资讯的一个来源，而且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刚刚有看到。我也把它打在里面，刚刚熊汉老师讲的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了哈，就是上帝并不是引领着我们，乃是推着我们猛进， 然后带着我们向前。我不能支配我自己，我很想过些安舒的日子，但准备置于扰攘和革命之中。因为神特别帮我们在这个乱世的末世的过程里面当中，需要跟有马丁路德的一种情怀。那我们也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我相信如果是大家还有一些想要提问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就是群组里面当中，然后发到那个杜牧师那边去，然后由他收集，我们再来请教我们的老师们。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结束前，我请这个台南教会的堂主任赖建明赖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一样再一次透过戴雄汉老师帮助我们，谢谢主啊！上一次他已经让我们知道啊，不管是胡斯，不管是耶柔米，他们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坚持真理。是的，迎来了马丁路德的改革，迎来了马丁路德惊天动地，在1517年开始的改正。也谢谢上帝，您特别使用您的使女华爱伦姐妹，我们的怀师母，用四章要来让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改正、马丁路德的改革，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跟运动里面是有多么的重要。是的，今天晚上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戴老师，让我们具体明理的了解整个马丁路德的背景，不单单是他，甚至连他的父母亲，连他的家庭我们都理解。我们知道他不是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有好的父母亲帮助带领他。他在追寻的路线其实也有许多的困难，曾经也有许多的迷惘，但谢谢主，他勇敢的面对，他也看见了当时整个在罗马天主教廷赎罪券这样的一个灾难。我想作为福音信徒的一份子，我们可以看见1260年的宗教黑暗时代，罗马天主教廷做了许多惊天动地可怕的事情，但赎罪券就是推倒罗马天主教黑暗势力的这一道高墙。因为赎罪券，马丁路德看见了罗马天主教廷不再是真正代表也象征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当然接下来在接下来的三章里面，也许一样是戴老师，或者有其他的我们的解经的我们的这一些专家与我们同在，当他们带我们领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三恶之争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特别到了21世纪，在2023年这个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距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当他第一次来，他死后他回到天上，第二次再来，这样的时间点越来越贴近。因为当我们打开三恶之争，我们看见了来龙去脉，我们看见了过去的点点滴滴，我们相信所有一切都有上帝的恩典，所有一切都有上帝的恩高，所有一切都有上帝的作为。我们也借由这个时间，特别也求上帝您特别赐福刚帮助保守啊，台湾区会有29位的牧师们啊，他们在韩国济州岛接受领袖的训练，愿他们的一切平安顺利圆满，也帮助我们全台湾的福音信徒全球总会如火如荼的推动善恶之争的再读，善恶之争的纷争，我们自己懂，我们也把它纷争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知道善恶之争是帮助保守我们迎向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美好的准备。谢谢主，透过今天第七章，我们看见了马丁路德许多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学习，也看见了他有许多挣扎，但接下来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三章里面，我们会看见更多如何透过马丁路德从1517年这样的一个改正运动，不仅影响全世界，甚至也影响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日后的形成、日后的增长、日后的兴旺。祝我们把我们福音信徒还有今天在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们的交在你手中，也许我们在所有聆听的过程当中，这一些众弟兄姐妹并不见得每一位都是福音信徒，但当他们打开耳朵，当他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就如同当初华爱伦怀姐妹参加福音信徒运动，最后成为福音教会的先驱，愿上帝特别赐福夜深了给我们好的睡眠，帮助保守我们在每一次我们自己在诵读善恶之争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此感恩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向你祈求，阿门。
好，谢谢赖牧师的最后的祷告。 好，我们在第八章，就是下周第八章就要讲到这个马丁路德直接在帝国会议里面当中，以及他到后来翻译德文圣经的整个经历过程所带来一个圣经真理的一个传递。那我希望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在这新的这一周的开始，我们可以开始阅读这个部分。那若是有任何的问题，愿大家也都能够尽情的将这些提问出来，我们也好请教老师们来帮我们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在下一周一同再见面。好，各位晚安。